仁巴开战，共军插一脚，中串谋颠覆台湾。美学者姚川普管台湾，因学者斥无知。德风力电墙，中国承包相具共军背景。专家话，北韩吹然号似系空壳。苹果超薄型号将亮相，分析师爆升级。美一机场雷达断信号，全美航班混乱，全美航班混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印度6号展开代号新多尔的军事行动，发射导弹空袭巴基斯坦和巴控赫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称空袭导致8人殒命，35人受伤，并声称击落印度5架战斗机，并俘虏印度士兵。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发表措辞强硬的回应，宣示要对印度这种战争行为作出强烈回应，并宣布封锁领空48小时。就在这次冲突升级前，巴基斯坦允中共申请100亿人民币战时紧急资金，用来购买中共军备，凸显中巴联系紧密。X 上一个亲共账号在6号转发共军战斗机飞越巴控赫什米尔地区的宣传影片，配上文字夸耀中巴血盟，并挑衅说如果印度发动战争，导弹和滑翔炸弹将由这些边境地区上空袭来，印度人甚至不知道是谁袭击了他们。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转发这段影片，并质疑共产中国是不是打算和巴基斯坦联手和印度作战。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中共的支持增强了巴基斯坦的军事信心。印巴之间第一时间当然是中共对巴基斯坦的全面的援助，包括巴基斯坦提出紧急的100亿军事装备采购。其实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已经是来自中国，所以目前来看，由军事上来讲，巴基斯坦亦是有相当的自信。与此同时，中共渗透令台海局势更趋紧张。台湾国安局在立法院书面报告中披露，中共已经着手在台湾发展武装内应，吸收台湾现役退役军人，研究颠覆政府计划，设立政权接管中央委员会，密谋在中共公台时做内应，甚至成立追击队，锁定台湾多处军事要地，打算配合共军攻击这些军事要地。仲有一个消息拉响美台警报。美国勇士专家等军事网站报道，共军第一代隐形轰炸机轰20已经接近作战服役状态，这个引发美国国防部高度关注。美国5个大楼向国会报告指，轰20具备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威胁关岛和夏威夷，如果配搭空中加油，甚至威胁美国本土。轰20预计仲能够携带远程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及精准导引炸弹，有核攻击及远距离常规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轰20比不上美军的 B-21， 共军飞行员的作战水平及经验更加不能够同美军比较，但这个消息足以令美台及盟友更加警惕，更加团结对抗中共。余中基将军表示，其实轰20已经很久了，但到现在连实际的测试飞行都还未有对外公开。他当然是中共所谓的杀手锏或者是王牌武器，但我认为美国军方是料敌从宽，因为美国第6代隐形战略轰炸机 B-21 性能是得到验证，而且已经经过各种战术的测试，可以大量生产制造。美国正从外交与立法层面加大对台湾的支持。 聯邦眾議院啱啱通過了《台灣國際團結法案》，這個是2020年台北法的進化版，新增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和台灣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亦沒有在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上採取立場，亦沒有任何關於台灣主權的論述。評論家桑普在台灣韶君的節目上表示，通過這個法案，美國終於講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國際團結法案以及同一日通過的台灣保證實施法案都是針對中共，涉及台灣的國際地位，對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影響深遠。在印巴衝突方面，余將軍分析認為戰爭前景不明朗，印度莫迪不至於發動全面性的戰爭，但是他會作出比較精準的懲罰式或者警告的攻擊，因為雙方都有核武，所以彼此都還是在試探虛實。但之前在1971年，印度就將衝突形勢控制在全面升級狀態，美國現在沒有介入，不代表他不介入，美國現在也是在觀察究竟中北合作還有中方的武器系統是不是能夠真正應付。川普總統6號在白宮回應說，印巴衝突令人遺憾，但其實已經有預兆，他們已經打了很久，如果仔細想想，甚至可以說打了幾個世紀，我只是希望這場衝突能夠盡快結束。目前中美在經濟、地緣、政治、軍事等多個領域決戰，台灣和印巴都成為焦點，中共對台灣的滲透及對巴基斯坦的支持是亞洲面臨的威脅。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日前刊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屈維斯的文章，題目是《川普應該管管台灣》，印度學者批評屈維斯無知錯解賴清德總統的防衛措施並複製北京的講法。印度學者、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分析師胡珊娜在 X 平台發表文章抨擊說，很多西方學者對台灣議題犯傻，只是知道重複北京的話。胡珊娜指出，賴總統上任後延續前任總統的主張，為生存而戰，並抵禦潛在的無端侵略，不應該被扭曲成挑釁，指控賴清德設香腸式賣香台更加是最可憎的講法，這種講法無視自我防衛的權利，目的只是為了配合北京扭曲事實的敘事手法。屈維斯在《川普應該管管台灣》一文中說，只有美國能夠使賴總統改變方向，否則將眼白白看著現狀惡化。胡珊娜痛斥這個是抹殺台灣自主性，北京亦需要為和平負責，而台灣不隸屬中國，沒有人應該就台灣人怎樣做對北京作出保證。胡珊娜指出，這類文章對台灣的陳述完全錯誤，既危險又不負責任，這些評論員更在意令台灣屈服於北京。胡珊娜說這個不是外交政策第一次刊登這類文章，這個透露出某些西方學者對兩岸關係缺乏認知，對台灣的政策和實際處境嚴重無知。總部位於德國漢堡的清潔能源資產管理公司魯克斯卡拉去年和中國明陽能源集團簽訂協議，在德國北海風力發電場沃特坎使用中國製風力發電機，但美國新聞週刊5號披露中國明陽深具中共背景。報導指，明陽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全衛是中共黨員、退役軍官，兩屆中共全國人大廣東區代表，公司僱用300多個退役中共軍官，都曾經是軍隊的領導層或關鍵任務的負責人。沃特坎離岸電場靠近荷蘭、丹麥等北約成員國，與德國軍事實彈演習區相隔冇幾遠。下面同大家分享一則健康的資訊，你有冇發現 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走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韩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嚟听下 Andy 嘅反馈。
呢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北韩第一艘驱逐舰崔贤浩四月底正式下水，金正恩炫耀话。崔贤浩搭载最强大武器系统，预计2026年初投入部署。但中国军事专栏作家军武次卫冕发表文章指，崔贤浩不是一艘正常的水面舰艇。在下水仪式上，北韩媒体对崔贤浩几乎是全景拍摄，并宣称这艘驱逐舰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导等多种能力。不过军武次卫冕在腾讯发表文章指，一艘正常的水面舰艇，舰桥的指挥位置要有航行仪表板、航行图、战术数据链等设备，在操控位置会有通话设备、灯光信号控制面板等，隔离还有海图室及通讯室。但观察北韩官方提供的相片，阳光透过玻璃直接射到地板，可以提出崔贤浩舰桥内部根本没有上述设备，北韩官方媒体亦都没有发布任何舰艇内部的相片。军武次卫冕表示，搞不好崔贤浩根本没有安装航海操作舰艇必须的设备。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北韩公布几张俯拍相片，使人可以从空中视觉看到崔贤浩的甲板。结果军工武器次卫冕发现，船上的烟通太简单，舰艇的烟通虽然是最基本设备，但入面有复杂的附属设备，例如除尘、喷水、降温、红外线抑制等。在烟通两侧还有燃料气体轮机的入气渠道，但是崔贤浩的烟通就是一个直筒，不单止看不到附属设备，还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崔贤浩的主机在什么地方。军武次卫冕说，由试航影片中看，崔贤浩确实也没有排出烟雾，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装主机，甚至可能是靠其他拖船牵引。由这份分析看，崔贤浩驱逐舰身上有不少待解之谜，恐怕算不上区域威胁。苹果预计在9月推出全新 iPhone 17系列，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超薄型号 iPhone 17 Air。不过新机还未亮相，就已经传出后续机种的消息。知名分析师郭明奇最新透露，苹果计划明年推出 iPhone 18 Air， 2027年推出 iPhone 19 Air， 但配备更大尺寸屏幕。据了解， iPhone 17 Air 机身厚度只是 5.65 毫米，有望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屏幕尺寸约合 16.8 厘米。另外还有更多重大变革，包括不再有实体 SIM 卡权，全面采 eSIM 及只是配备单火4800万像素主相机， 超薄机身是不是影响电池容量，亦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据彭博社5月5号的报道，距离纽约约26公里的纽亚克自由国际机场在4月28号突然出现严重的雷达和无线电信中断，导致管制员近90秒无法掌握飞机位置，亦都不能够同驾驶沟通。这个令纽亚克机场立即陷入瘫痪。数据显示，由4月28号至5月5号，纽亚克机场累计有几千架次航班被延误或取消，单在5月8号一日就有超过500架次延误，至少200架次被取消。入场航班平均在起飞机场延误超过一个半钟头。报道中引述多名匿名知情人士指，通讯异常导致管制人员出现严重心理压力，事后已经有多名员工因为出现应激反应被安排强制休假。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亦都证实这项事故。交通部长尚恩达菲5月2号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通讯中断约为30秒，与媒体报道的90秒有所出入，但他强调事件暴露航空基础设施的脆弱。联邦航空管理局在5月5号发声明指，由于航班交通管制员的培训门槛极高，美国目前面临严重人力短缺问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